他立刻去找耶稣去处理。我顺便想提一提啊，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耶稣地上的父亲约瑟的名字，所以一般的神学家都认为，相信他已经死去了，已经去世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节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宴席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婚宴在神面前是神圣的，也是双方这个新郎跟新娘在众人面前所立的一个重要的盟约，是神所设立的。婚姻当中，夫妻的关系也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最亲密的、最受尊重的一种，是神给人的恩典，是神对人的莫大的祝福。所以在这里，耶稣也出席了这么重大的婚宴。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婚宴，通常都是在男家里面举行的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晚上的，并且可以一举行就举行7天之久的啊，就不同我们今天啊，可能只是一天的这个婚宴，当时候呢有7天这么久的。好了，我们跟着看第三节了，问题出现了。第三节一开始就说酒用尽了，哇，这四个字啊，这是在婚宴上令到主人家最尴尬的事情啊，却真的发生了。解经书怎么说呢？他说当时的婚宴用的酒都是主人家自己酿制的，最少啊都要半年到一年前就要预备好这个一切的酿制的过程。当日婚宴用了大量的酒，主人家从没想过酒会不够的，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场面。对犹太人来讲，不单单是尴尬这个问题，还是一种羞辱的问题。犹太人非常非常着重这个宴客，和他们也是这个好客的民族来的，不接待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来的。所以，请宾客来宴会，却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酒的话呢，是非常失礼的一件事情来的。对于对新人来说，更加是一生羞辱的记号，是这么严重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时的文化是这样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耶稣母亲玛利亚她没有办法了，就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对耶稣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啊，在这里为什么玛利亚要去找耶稣解决这么严重的问题呢？啊，我们想想，是不是有可能是玛利亚要耶稣行一个神迹？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呢。你不要忘了，天使曾经对玛利亚说过，他所要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但也有这个可能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呢，刚才我们说了，约瑟一早就已经去世了，耶稣是长子，可能过往啊，家里一切。啊，凡是碰到什么问题呢？玛利亚都已经习惯了，她就首先来找她的长子耶稣去帮忙的。那今天的天主教呢？可能你不知道，今天的天主教就是因为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他们认为如果你要求耶稣什么，都必须要经过玛利亚去求的。所以他们就便向玛利亚祷告，求玛利亚去吩咐耶稣去为你做事情啊。所以天主教他们就是从这段经文有这一件的事情，他们要先求玛利亚，然后叫玛利亚来吩咐我们的主耶稣去做事情的。但无论是基于什么的原因，即使到玛利亚来告诉耶稣他们的酒用尽了，耶稣的回应令到我们很惊讶的。那我们看第四节，刚才我看你们打出来的经文呢，就只是说耶稣说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但是原文不是这样的，原文是什么呢？原文是说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啊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那其实英文的翻译也是 woman，中文呢就好像不敢这么直接的翻译成妇人，所以呢，有些的翻译本就把它翻译成母亲，但是呢，有些翻译本旁边有些小字啊，就是说原文是妇人的， 虽然呢，在希腊文中的妇人这个称号是带有尊重性的，但主还是没有称呼玛利亚做母亲。那究竟为什么呢？OK，那所以你们要知道，原文不是称她为母亲的，是称她为妇人。我们需要知道啊，耶稣在当时已经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，也已经去了旷野，胜过了撒旦魔鬼的试探，他已经回来了。他正要开始以赛亚神儿子的身份去做天父要他在地上做的事情了，是他在地上神圣事工的开始。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，玛利亚再不可以用他是耶稣地上母亲的身份去吩咐他去做什么事情。他也没再没有权柄去控制或者是去影响耶稣去做什么。耶稣现在对玛利亚说话，是神对人说话，不是儿子对母亲说话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我是神，当我用神的身份去行神迹的时候，只有神的能力，没有人的份，也没有人的功劳。不是因为你告诉我，我才去做的；不是因为你吩咐我，我才去行这个神迹的。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知道何时行何事，所以你与我是没有关系、没有相干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学到什么时候，如果人以被造者的身份去干预创造者的工作的时候，神就会对你很严厉的。其实，在耶稣12岁的那年，他已经预先告诉了他的父母，他必须先以他天上的父的事为念的。因为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1节经文是记载到，每年的逾越节，耶稣的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。当耶稣12岁的那年，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，照常的上去。后来过完节了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亲却不知道，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。当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，才发觉不见了他，便立刻转回去耶路撒冷去找他。终于在圣殿找到了耶稣了。玛利亚便对耶稣说。孩子啊，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？你看，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来再找你呢。耶稣却回答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那我们要留意，当玛利亚说：“孩子啊，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？你看，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来找你呢。”他是讲到耶稣在地上的父亲。但当耶稣回答他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耶稣却讲到天上的父亲，两个父亲都在这节的经文中同时出现。当时候耶稣还小，还不是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所以他便随从约瑟和玛利亚的意思，跟他们回去了。可是当时也，耶稣已经给了他们提示，他是一定以天上的父的事为念的。所以在迦拿这个婚宴的那一天，就是耶稣开始做天父吩咐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了。玛利亚已经不能够再用耶稣母亲的身份去左右他的，他也没有权柄吩咐他要做什么。我们是相信，很大可能呢，在过往啊，无论玛利亚吩咐耶稣做什么事情，耶稣都会去做的，因为耶稣一定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，这个是十诫当中的其中一条的诫命，要孝敬父母。他也是家中的长子，但这一次不同了。也可以说，从今天经文这里所说的今天开始就不同了。耶稣已经开始了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出来传道了，那也意味着耶稣与玛利亚地上母子的身份在这个时刻已经完结了。圣经还有另外一处记载，耶稣称玛利亚做妇人的， 就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经文说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。”然后又说，原文是说：“妇人，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，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这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门徒就是约翰。当时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，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便把玛利亚交托给门徒约翰去照顾。他那个时候也是称呼玛利亚做妇人的，原文是妇人的，英语就是 woman。因为他与玛利亚第三母子的关系在婚宴的这一天已经结束了，所以耶稣从今天的经文的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只是听天父的话。那根据约翰福音5章19节的记载呢，耶稣后来他也对犹太人曾经这样讲过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”那我们就要留意了，耶稣说：“不能做，才能做，照样做。”意思是什么呢？父如果没有做的，主耶稣凭着自己是不能够做；父怎么做，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而且要照样去做。这是主耶稣的态度，也是对我们服侍神的人的一个挑战和榜样来的。又还有一次，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还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跟他的弟弟都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，于是乎就有人告诉耶稣说：“看啊，你母亲和你的弟兄都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”耶稣却回答那人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然后耶稣就用手指指着他的门徒说：“看啊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”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的。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说，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够与他有生命上的关系，是在神里面的关系，也代表了耶稣跟地上的母亲、地上的弟弟们再没有关系了。所以这里跟天主教所说的必须经过玛利亚来求耶稣是完全相反的。那又有一次耶稣正说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，她大声地说：“怀你胎和乳养你的就有福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是，却还不如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。”所以在这里，耶稣也是说出来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真理。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对玛利亚说完“我与你有什么相干”后，他还说了一句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那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原来在整本的约翰福音，就是在第7章、第8章、12章、13章跟17章都出现过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”这几个字，意思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和他复活的时候。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跟玛利亚说：“我现在要遵照我天父的时间表去做事情，这个时间表最终会把我引到有一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3天后复活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天父为我安排的，不是听你的意思去做的。”我们看第5节，玛利亚于是没有再跟耶稣说什么，她只是吩咐那些佣人，她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我们看到了玛利亚对耶稣很有信心，她相信主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酒用尽了这个严重的问题的，所以她吩咐那些佣人，她叫你们做什么， 你们就做什么。同样的，今天你我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祝福的话，都必须遵行耶稣基督的话，那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祝福的。那为什么耶稣还是行了这个水边酒的神迹呢？因为这个神迹也是天父的心意来的，为了要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所以当耶稣跟玛利亚讲清楚后，他就随着他天父的旨意去做了。耶稣在拿撒勒住了30年，在当时啊，现在他要借着这个水边酒的神迹让人认识到他是谁，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那然后耶稣用了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看第六节那里说，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 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那从马可福音第7章3到4节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时犹太人呢是非常着重这个外面的洁净的，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用水来洗净的。比如说他们吃饭之前要洗手，尤其是如果他们从市场回来呢，不洗手他们不会吃饭的。还有他们会用水来洗所有的杯子啊、罐子啊、铜器啊等等，主要都是宗教方面洁净的仪式来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在街里那里放着六口的石缸摆在那里，每一口可以放2-3桶水，就是为了洁净的用途。我们看第7、第8节，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那留意这里，耶稣说那个缸的水要先倒满，然后才掏出来。同样的，如果今天我们想神借着我们去祝福别人，我们自己也必须先让圣灵去充满我们，我们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。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一面去传福音，一面自己在灵里面又贫穷又缺乏的话，那肯定在半途会出事的。但如果我们满意了而留出来给别人的话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别人也会从而得到祝福的。所以我们又学到这个真理，我们要常常让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要亲近神，常常有灵修的时间，我们要读经祷告，我们读到的真理要行出来，让圣灵充满，就是让圣灵管理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一切，这样神才可以接着我们去祝福别人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介入了，当耶稣一来就可以扭转一个整个的局面，他不是凭着自己直接去做，他也会叫别人跟他配合的，就是那些仆人，那些仆人也听了耶稣的吩咐去做。在这里又有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人需要对主有信心，对他的吩咐能够顺服，就是说简单的相信，绝对的顺服，这样才可以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信心，也愿意去顺服，然后神的旨意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第9节跟第10节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边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人才知道。管筵席的就叫了新郎来了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 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这些好酒留到如今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永远都是给我们最好的，所以耶稣把水边的酒是最好的，甚至乎很可能这个管筵席的从来都没有尝过这么好的酒，所以他一定要叫新郎来，他就觉得奇怪了，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呢？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一来，一切都改变了。耶稣一在你生命出现，你的生命都改变了。耶稣一出现在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变得很甘甜了。我们看到耶稣一参与的时候，人的尽头就变成了新的开始，多么的美好！有耶稣的同在的时候，天上的福分就在人的忙碌当中显出格外的美好。如果你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，你就会有这种的感受。这是一个欢乐的结局，客人从本来应该是失望，却变成了欢乐，因为大家所喝到的就是最好最上等的酒。对主人来说呢，是从一个很羞辱尴尬的局面，变成了一个什么荣耀的局面。那间六口的缸本来是空的，现在都变得满满的，而且是有余的，是满满的祝福来送给别人。本来是水，水是平淡的、脱色的，现在却变得那么香醇的酒，那么叫人的享受。主在这里所行的神迹，水变酒，我们看到是本质上完全改变。明明是平淡的水，变了香醇的酒。本质上完全的改变。同样的，神行在我们身上第一个神迹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上的改变。因为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新的生命就开始了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了，乃是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。整个生命的本质都完全改变了。从罪人变成了义人，从污秽的变成了圣洁的。你看，耶稣基督今天一样，第一个神迹行在人的身上，就是人生命的本质的改变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一节，第十一节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里最后我们留意最后一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也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。因为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那里讲到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但是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原来门徒约翰，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，他记载耶稣这八个这么重要神迹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叫我们看了这些记载，我们就会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会因为耶稣基督得到信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但并不是每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会信的，因为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描述了三种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的。第一种当然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，门徒看到耶稣随便酒的神迹显出神的荣耀来的时候就信了，所以第一种人是信耶稣的。但是第二种人呢，就在这个也是约翰福音的12章37节，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里就说到那些犹太人啊，纵然看到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，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很刚硬，还是不信的。这个是第二种人。还有第三种哦，第三种人也是在12章42节到43节说的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是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。约翰在这里说了，这种人是信耶稣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为主付代价的，并且他们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 我知道在座的都是基督徒，那我想问问你了，你是哪一种人呢？今天你信主了，但是你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、付代价来跟随耶稣吗？还是你爱世界，爱从人来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呢？你是不是耶稣在你心里面是第一位呢？还是你的金钱、你的事业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工作？你的其他的东西在你心中已经比起耶稣更重要了，是这样吗？你的生命本质有没有改变呢？真的有新的生命吗？你能够为人带来祝福吗？你能够成为神流通的管子，把神的爱和祝福流到别人的心田吗？还是你身边的人根本就察觉不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呢？最后我想讲的就是人生总有酒用尽的时候，人生有很多困难、苦难，它会突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。人会老，身体会差，但无论你在什么情况当中，神一定会在我们当中的，他会为我们去解决困难的局面的。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，耶稣在这个婚姻当中为主人家解决了困难，扭转了局面一样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神啊，今天短短的11节的经文，教我们学习了很多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只有主耶稣的出现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变得甘甜。就好像在婚姻里面，有耶稣的出现，整个的本来是这么尴尬、这么难堪的这个局面，都可以变成了欢乐。变成了成为所有人祝福的局面。神啊，我们又看到那些仆人听你的吩咐，你的旨意就能够成就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愿意听你的吩咐，我们愿意相信你，凭着信心我们顺服你。愿神你的旨意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神啊，我们要看到你把这些干口先倒满了，然后才舀出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也愿意，我们先让圣灵常常的充满，然后神，我们愿意成为你流通的管子，把你的爱，把你的祝福流到别人的心田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神啊，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时间，你有你的旨意，愿意我们都在等候，我们都忍耐。无论人生总有这个酒用尽的时候，但是神啊，我们是全心的依赖你，我们全心的相信你，把一切都交托给你。愿你把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真理，我们都记在心中，行出来，把真理都行出来，帮助我们对你的信心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长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谢谢。
现在将回应诗歌，由奥布里姐妹和Henry 弟兄。
好，我们让我们一生都能够学到神的样式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他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唱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
》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专心地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的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
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彰显我们神的荣耀。
请大家一起背诵这个己仇文。我们天上的父啊，愿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人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谢谢今天的讲员啊，毛女入乡姐妹给我们讲神的话语，给我们很好的教导，也谢谢今天出席的弟兄姐妹参加